税收征管法的修订跟企业合规的应对。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在讲税收法定，那么税收法定里面税收征管法到底在什么样的位置呢？那么套用法学界的一句话，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而税收征管法就是税收法制里面的程序法。那么我们知道，2026年增值税法颁布了，那么这块叫实体法，但是我们的税收征管法是什么时候颁布的呢？2001年，我还记得2015年的时候。当时提起税收征管法要进行修订，那么也给了草案，但是一晃10年过去了，那么直到2024年的时候又发了税收征管法的修订草案，那么现在呢，税收征管法呢已经列入了人大的一个立法的立项，那么我个人预计呢，在27年应该能上会，28年应该能实施，那么税收征管法呢？很明显，因为也就是说，随着20几年以来，随着整个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数字经济，包括是就是 AI 的一些发展，导致了原来的一些税收征管法实际很难适应现在的新业态、新模式，所以就有了一个修改的一个要求，也特别的迫切。那么，主要现在的一些税收征管法为什么要修订呢？那么我们想，现行的税收征管法有5个痛点。第一个呢是法律层级的滞后，难以适应新的业态。那么我们知道，税收征管法是2001年的时候整个颁布的，它主要针对的是传统经济，它缺乏对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型模式的有效的监督管理以及合法的依据。那么我们知道，很多税局的后面的征管是通过什么呢？财税的文件、国家税务总局的函以及国家税务局的总局的公告来进行征管，而这样的征管呢，缺乏法律的规定。那么这也带来了一个税收征管法从法律层面要不要改？那么这里面呢，还牵扯到有很多税收征管法与其他部门法出现了冲突。我举一个例，大家就比较理解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对于抵押权。那么税收征管法说，那么税款跟抵押权谁优先的问题？那么在税款在前的，那么税款优于在后的抵押权。但是在破产法里面，那么抵押权又是具有优先性的，那么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很多的争议。虽然税收征管法，那么实践中按照规定，那么税款在前的应该在先，但是实际操作中，法院认为抵押权还是具有优先性。那么新的破产法的草案呢，也有可能今年或者明年颁布呢，会在破产法里面剔除掉税收的一个优先权，那么这是一个税收征管法和破产法的一个矛盾。还有一个大家理解的矛盾是什么呢？滞纳金的问题。我们知道最高院的公报案例里面有一个案例是什么呢？是税款的滞纳金不应该超过税款的本金，那么不能超过税款本金，这一点是法院的公报案例体现的。但是实践中呢？税局认为税收征管法没有相关的规定，那么他认为是可以超过税款本金的，特别是在本次税收征管法的草案里面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滞纳金税款的。为什么提税收的滞纳金呢？就是为了区别行政强制法的滞纳金。那么基于草案的颁布呢？那么征求意见稿的颁布呢，使得基层的税务机关会认为总局的导向的口径是滞纳金是可以超过税款本金，所以实践中就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在跟税局进行复议或者听证过程中，税局会认为滞纳金是可以超过税款本金的，但是到了法院的诉讼层面、行政诉讼层面，因为法院有公报案例在。法院往往会支持税款的滞纳金不超过本金，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有待税收征管法的新出台啊，新的税收征管法出台，把滞纳金替换成滞纳金，明确是可以超过税款本金，否则这个司法跟行政之间的一个冲突仍然会存在。第二个呢是信息获取的不足，信息的不对称，这比较明显的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缺乏对银行、金融机构、电商平台的强制性信息报送机制。我们知道有没有？有，去年的国家税务总局的公告，15号公告说要把电商的数据报送。但大家理解，这个报送是在什么层面呢？是在国家税务总局的公告层面，以及规章层面，它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也就是税收征管法的层面，也就是有必要在法律层面予以明确。这是我们想说的另外一个，比如说是执法手段的受限。我们说，在整个的我们遇到稽查案件的时候，税局经常会说，你去把所有的账册拿过来，你把流水拿过来，为什么？因为对于调取电子账簿、虚拟资产等一些新型的证据手段，税局是缺乏相关的明确授权的，特别是电子账簿，它只能要求你提供纸质账簿。那么未来，比如说我们知道金税47以后，我们所有的未来，比如说凭证也就电子化了，所有的都是电子凭证。那么如何从系统调取相关的电子账簿？那么在法律上，那么税收征管法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的。它越明确的是可以调纸质凭证，对于电子凭证能不能调？那么怎么样的一个程序？那么需要一些新的税收征管法予以明确，而草案中呢明确了对于电子数据、电子账簿的一个调取。好，第四个呢是处罚的弹性过大。我们特别是行政处罚的过程中，大家理解就是说，行政处罚有几点，比如说50%到5倍，大家实践中可以看到，有一些说我按50%，同样一个，比如说是虚售发票、偷税的案件，我们遇到过按照50%罚款的，按照60%罚款的，按照80%罚款的，也遇到按照100%罚款的。虽然各个地方对于整个处罚的标准是有明确了一个标准的幅度，但是实践中这一块存在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甚至我们还遇到就虚售发票的情况，处罚有2种处罚，遇到第一种处罚按照结果罚，比如说按照比如说是按照偷税的一个比例，比如说80%处罚款，还有一些同样的类似的事情，按什么呢？按行为法，按发票管理办法。罚一万，为什么罚一万呢？说按1到50万以内进行罚款，它可以按行为罚。那么这一点处罚的弹性过大，执行的随意性比较强。这个需要什么来规范呢？需要法律来规范。什么法律？我们说的就是税收征管法、税收的程序法来规定。第二块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行政处罚的一个年限的问题。我们知道，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年限是多少呢？2年，而税收征管法呢规定的是5年。那么，因为行政处罚法是在税收征管法出台以后又进行了修订。那么，我们说税收征管法处罚的年限是否要进行变动，还是仍然按照5年来定？那么，这个跟行政处罚法之间如何有效的一个衔接？这是我觉得是一个痛点。第五个呢，我们说也就提的最多的叫权利保护缺位。我们说这一次的税收征管法的意见稿呢，是征求意见稿呢，它提了一个是什么呢？它提出说，复议的过程中以后提起行政复议，可以先不交税款或者担保。那么，只有到行政诉讼的情况之下，你才需要交清税款和提供担保。但这一点呢，我们跟税局的一些人员沟通的时候呢，意见特别大。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整个的税务的队伍，也就是整个的一个行政复议的队伍还没建立，还没完善。也就现在，比如说我们了解税务机关案件特别多，如果允许整个。不交税款，大家都复议，那会成为复议出现爆炸性的一个增长。那么这是税局的意见，它是所以这一点的阻力会比较大。 但是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一点也就是复议这个环节，其实时间不会太多。复议的环节，比如说提起复议，60天内提起复议，复议最多的期限2个月，最多再延长1个月，也就在这个时间点以面，是否可以给予纳税人不缴税款？就直接提起复议。那么，我认为从税收法定的角度来讲，这一条虽然修正意见征求意见稿里面提出来阻力很大，但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可能被最终颁布的时候，这一条可能还是可能被通过的。好，那么第二个人我想谈一下，就是现阶段，那么谈起了五个重点，重难点以后税收征管法，那么现在在过渡期征管实践的，那么企业面临的主要的挑战是什么呢？那么第一个，法规没有变，税收征管法还是原来的税收征管法，但是我们的执法变了。我们知道这一两年 AI 的发达，使得现在人为的因素越来越弱化。那么今年有一个规定，就是税收人员违纪违法处理条例正式的一个颁布适用。那么这个规定以后呢，导致了，检察人员办案过程中会变成什么呢？跟法院一样，叫终身追责。也就是以前我们企业遇到问题，说我们去找人，现在呢，人越来越难找。同时呢，税局也反馈过来。这种情况下会越来越保守，特别是不可征税的情况之下，如果征了税，如果错了，那最多是业务能力的问题，但是如果放掉了税收，那就有可能涉及到一个渎职的问题，这是第二点。第一点，第二个呢是今年开始。大量的一个疑点，也就是 A 系统推送的疑点越来越多。我们已经遇到好多个企业，遇到疑点的时候，那么按照要求把疑点解释不通，AI 又回过头来又推送检查方向和疑点。也就是现在我们一方面要应对专管员在整个税务的一个检查事项中，同时还要应对 AI，也就是能不能过关。也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我们整个的执法，另外一块执法的变动呢是什么呢？叫穿透式执法。我们今年很多的执法都是从总局直接给到了地方，或者是财政部，下来调查，或者审计署调查，特别明显的就是财政奖励税返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怎么样在税收执法中？那么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多执法跟税收征管法之间存在重大的一个，就是一，也就是衔接的一些问题。我举个比方说，那么税局会强调的是实质重于形式。那么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叫国税函2689号文，说一个企业转让100%的股权，这100%股权主要都是房地产。应该是土地跟建筑物的，他认为实质是土地的转让，应该交土地增值税。好，这一点各个地方可能实践中变动的特别大，有一些说我按照国税函2689号文，你虽然是股权转让，我要交土地增值税。另外一种说你是股权转让，不交土地增值税，但是你要交土地增值的所得税。另外一种说，你就按股权转让交股权转让的一个所得税，不需要交土增税。那么这一点，有存在执法的一个分歧，原因是在哪里呢？对于实质重于形式如何认定的问题，以及对于举证责任的问题、标准问题，那么这些需要在税收征管法里面予以明确。我们说把税收征管法。比如说，我们像类似于，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诉讼法。比如说，在民事案件里面，税收征管法是什么呢？民事诉讼法。它需要民事诉讼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规定是什么呢？证据的规定。也就是说，我们在行政复议中跟税局沟通中，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在什么呢？谁来举证？谁来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 那实践中，因为税收征管法对于证据这一块把握的一个缺失，使得实践中在税务的执法过程中，当是证据存在缺失的时候，我们就遇到，特别是类似于虚售发票，本身应该进行行政处理加行政处罚的，但是因为证据缺失，那么往往只做行政处理，不做行政处罚，那么就会有一种折中的问题。那对于企业来说，当然不做行政处罚是好的，但是对于一个行政行为来说，应该做行政处罚，却没有做行政处罚，这就是源于对于证据把握的问题，也就是对于税收征管法对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认定，对于证据的认定、举证责任的认定是存在一定的缺失的。第二个呢，就是信息报送义务缺乏统一的标准。我们有一个案件，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有一个电商公司特别知名，说没有及时报送相关的电子数据。那么最终被罚了多少钱呢？罚了10万元。那么这也是顶格罚，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配合，罚了10万元。那这也是我们认为这个现象也体现了税收征管法在处罚这个环节需要加强。也就是说，对于这种不配合的处罚是相当薄弱的处理，处罚起来，为什么相当薄弱呢？是因处罚的标准是比较低的，因为那是按照2000年的一个标准来的。我们知道，比如说对于知识产权案子的惩罚性赔偿，包括经营者集中的赔偿，都是可以赔到金额比较高的。那么对于平台这一块，未来的税收征管法是否可以加大一个不配合的处罚力度呢？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另外呢，我们说我们应该报送什么样的信息，那么也存在一个标准的问题。所以说呢，使得企业面对，比如说我们税局一般遇到问题，都会说把很多的表格发给企业，说你都要报。比如说我们最近遇到的说扬尘税，你要去报，你不申报是叫偷逃税。也就是说，这里面报的各种数据是不是要明确？我应该报什么？违反了你可以处罚我，哪些是我可以报，哪些是我必须报？第三个呢，就是争议解决路径的不畅。不仅仅，当然我们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要缴清税款，然后才能或者进行提供足额担保，才能提起诉讼。这里面我们知道担保也是这样。担保按照担保的相关的纳税担保规定非常的狭窄，现在我们自己办的可能只有不动产给你做担保，其他的一般都不认可你的担保。包括救济过程中，那么整个这是一个复议的过程中，另外呢在检查过程中也是一样，那么企业就面临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税收征管法可能需要未来的税收征管法可能需要去考虑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被打击报复的问题，我们遇到税务检查案件，税局就说，有可能会要，他会说你们公司对你们开展全面的一个检查，也就是说，我们税收征管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如何防止行政行为的扩大，如何防止一个打击报复的问题，这我觉得是作为纳税人权利保护以及争议解决需要去考虑的问题。那么，另外呢，征管法的一个修订的一个核心脉络呢，其实是从管企业到了一个管数据。那么，整个的一个税收征管法的修改意见稿呢，整个的一个意见稿呢，就明确了信息管税的法律地位。明确涉税信息呢，是第三方的一个法定义务，为大数据背景下的税收征管呢，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我们知道，整未来的征管已经从我们原来的以人为主，变成了以数据为主，而如何把数据为主的一个税收征管纳入到法律管辖的范围内，那么我认为这一点上是需要整个税收征管法予以明确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增加自然人、纳税人的管理。 2015年的税收征管法的修改意见里面有一条是最重要的，叫纳税人识别码制度。那么当时为什么争议很大呢？是认为如果我们每一个自然人都被认定为纳税人，具有纳税识别号，那么是否赋予了税务机关可以调取我们每一个人的流水信息和资产情况？那么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纳税人，有一个编码，基于这个编码，我们的纳税的数据是不是要全部要收集，有可以被收集起来？那也就是是不是解决了一个法律上采集我们个人数据的一个权利？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很多的银行账号是需要进入检查案件以后才能到税局去调取，税局才能到银行调取，平时是不能调的。那么慢慢的这条路在放宽，放宽在哪里呢？高净值人群、银行跟税局之间等一些高净值人群跟异常人群的一个交换。那么慢慢的，未来纳税识别码制度如果在税收征管法里面明确下来，也就是很可能就赋予了税局去直接调取我们的涉税数据的一个权利，那么这个制度对大家的影响很大。那么未来可能我们的个税 APP 上会跳出很多的数据，让我们去解释这些数据是什么。而现阶段为什么不跳出呢？因为我们的数据它没有，税局还没有权利主动去调取。好，第三个是强化税务的调查权。我们知道税务呢，也就是说我们有调取电子数据、银行账户的一些新型数据，整个的一个讨论稿和送审稿有，那么赋予他的权利呢，实际上就是应对数字化下的逃避税挑战。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说最火的叫什么呢？叫做是什么呢？叫税警作战中心。那么也有人说，是不是要学以前叫税警支队，也就是要成立税警支队，以后对于刑事案件直接管，这个被否了。另外一块呢，要税警作战中心能不能把数据共享？为什么？因为公安的取证权力是比较大的，最终呢也被否定掉了。所以未来，也就是说我们税收征管法的一个送审稿，最终呢是把税务明确了呢，税务机关呢有权调取电子数据、银行账户信息。那么这一点如果开放了税务机关，那么开放了这一点，对于个人所得税的调取影响很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企业家还是停留在哪里呢？公转私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在税收征管法出来以后，公转私的风险就会出现指数级的增长。另外呢，第四个呢，就是提高处罚上限，大幅提高对平台经营者未报送信息和未纳税申报的罚款金额上限。那么大家理解就是我们说某公司没有如实报送电商数据，被罚了10万元。那么这一点是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上其实是对于平台的一个影响力是比较薄弱的。所以有必要提高处罚上限，类似于我们最近在 CIS 对于富途等一些境外的一些证券机构，你看证监会罚的就比较多。那么同样的，税局对于某一些平台机构没有报送数据，是不是也可以罚的更高一点？另外呢，对于授权了整个的送审稿呢，又授权了税务机关对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税收规避安排进行纳税调整，有效打击各类新型避税行为。我们理解呢，其实这里面对于反避税，特别是转账定价，那么为我们说，我们一直在考虑讨论怎么样做转账定价的一个问题，但是实践中呢，其实很少有转账定价的案件。为什么？也就是这里面谁举证？税局要举证，怎么证明这个价格具有合理性呢？那么我们知道最近有一块，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社会股权转让。我们了解到说，所有的股权转让未来都要按资产转让的标准进行审查。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个公司 有土地的，有知识产权的，现在股转的情况之下，要求资产评估土地，以土地和建筑物以及无形资产。如果有长期股权投资的，要穿透到最终持有的有资产的公司的一个股权进行评估，否则股权转让可能就会涉及到受限。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我们说，所以说证管法从管企业转变到了管数据。那么我们说最新的一个征求意见稿的一些变化呢，刚才也跟大家沟通了，主要呢一个是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对于涉税信息报送义务打通了税务和第三方的信息壁垒，另外呢确认了电子凭证、电子账簿的效率，同时呢优化了稽查程序，构建了纳税信用管理和多部门联合惩戒机制。哎，最近呢，我们也就是最近，比如说我们对企业影响比较大的叫什么呢？叫信用中国。那么现在涉及到被稽查的案件或者被处理的案子，都要上哪里？上信用中国。那么这个信用中国的影响有比大呢，主要是会涉及到招投标，涉及到一些外企啊、一些大企业客户，哎，可能发现你有一个失信情况，那么也就是加强了一个信用的管理。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涉及到一个纳税争议前置，保障了救济权利。那么我们说，税收征管法刚才讲了，不管是从对象的重构、管企业向管数据和管自然人转变，那么这是一个立法趋势。第二个呢，模式升级，由事后处罚往事中和事前转变。我们知道最近疑点推送比较多，疑点推送下来就是把未来事后行为放在事前行为。第三个呢，就是权限强化。那么授权强度，法律授权了税务机关倾斜，提升了执法的刚性和效能。另外呢，就是奖惩并重。我们说，如果你在检查过程中配合了，那么配合税务机关检查呢，就强调了一个叫什么呢？守规不法。那我们说，税务收征管法的征求意见稿有没有其他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呢？有，我就举两个例子，大家理解税收征管法比就如同民事案件中的民事诉讼法，大家就理解什么问题。我一直在说，就是说什么呢？整个税务机关的执行是没有明确规定的。我们认为税收征管法作为一个程序法，应该把税款的执行纳入其中。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欠税的案件，税务机关只管做出税务收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但是这个税款怎么去查、去执行是缺乏相关的一个明确规定。我们知道会有一些税局直接把交到了执行局法院的，法院执行局不收，说你税务机关就有执行权，而整个的税务的执行队伍比较薄弱，我们很少看到税务机关去拍卖、变卖不动产的情况，很少看到处置资产的情况，也就这就带来了税局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偿还税款的企业、个人，或者说有一些在转移资产的企业个人，他其实是缺乏执行措施。虽然刑法上有逃避缴纳欠税，但是实践中这类案件很少。为什么？税局很少去主动发现逃避缴纳欠税的问题。我们举个比方说，某一个案件里面，被税务稽查要交个人所得税，比如说是1个亿，这个时候呢，这个纳税人直接通过离婚的方式净身出户，把资产全部给了配偶。此时，这个自然人欠税以及被处罚。那么，这个时候税局按，也就是说，净身出户这个问题算不算逃避缴纳欠税呢？不是，不算。他说我给家庭造成了损失，我应该净身出户。那这个时候，税局应该做到一个什么事情呢？要提起什么撤销权诉讼，对于离婚中的财产分割进行撤销，但是几乎没有税局在做。另外，对于我们很多公司的一些应收账款的追讨，欠税公司的也没有人通过民事的路径去追讨，以及对于很多公司股东的一个出资责任问题，也没有发现税局去追缴，也就税局的任务是把税收 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作出，但是比较薄弱的是执行环节。第二个环节，我们知道什么环节呢？信访程序是比较缺失的。那么我们知道很多税务案件，我们交不起税款就不能进行复议，因为不能进行复议，所以也就不能进行诉讼。导致，但是呢，这些税务行政行为是存在问题的。是否在税收征管法里面要明确一个，就是对于已经生效的税收行政行为，给予一个在税务机关体系内申请进行信访的程序，也就是给予一个救济权利。我们很多案子是因为没有钱交不起钱，所以无法复议，因为无法复议，所以无法诉讼，使得我们和纳税人的利益难以被有效的保障。而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需要对于税收征管法对于这一块，就是信访的这一块，进行一个补充。好，那么我们再看此次税收征管法改革的一些重点问题。第一个，当然刚才讲了很多遍，复议清税前置问题被调整掉了。那么整个的一个送审稿里面，那么这一点也是税务机关意见比较大的。那么未来如果允许企业进行复议，交不交清税款，那么我相信所有的企业都想去争一争，特别是涉及金额比较大的时候切身利益，那么这也是在税局内部进行解决问题。我觉得应该在这个环节给予一定的松绑。当然我们更希望是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数据都是，也就是说现在数据的查控，包括整个财产的查控都比较完善，是否还要交清税款和担保才能复议才能诉讼，我觉得是否可以考虑解除这个前置条件。相反补充的是什么呢？对于资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的这些执行措施的一个完善。第二个呢，就是滞纳金和迟纳金的问题。那我们认为呢，这一点上它是有一定的问题的。虽然我们送审稿提出了一个叫滞纳金，但个人认为，首先滞纳金的比例是否要改，每年 18.25%每天，都远远超过了民法保护的一个 LPR 的四倍了。那这个数额要不要改？特别是现在利息这么低，是否可以把滞纳金变成加倍的 LPR？ 我觉得这个滞纳金的一个金额，我觉得是要考量。第三个呢，是我们说的一个容错机制。那么首违不罚以及配合的情况之下，不罚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哪些情况可以不罚？另外呢，我执法处罚的比例的标准又应该是什么？第三四个呢，是数字化转型。在整个电子数据数字化转型中，我税收征管法怎么予以契合？比如说谁来管的问题，比如说是涉及到管辖的问题，同样的有可能是 A 税务机关管，也有可能是 B 税务机关管。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个电商企业注册的 A 地，但是这个电商企业实际的一个平台地是在 B 地，那应该哪里管呢？这是个管辖的问题。另外呢，包括整个数字化的，也就是说整个的电子数据的这个采集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都需要整个的税收征管法也明确。第五个呢，就是平台责任和平台报送的问题。那么特别是对于比如说货代公司17号公告的货代公司15号公告提起的电商平台以及网络货运平台零工平台，这些该报送哪些内容，如果不报送它的后果是什么，是否应该予以明确。 另外呢，还有我们说还有一些问题是什么呢？包括移送公安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情况下要移送公安，这也是比较争议比较大的。也就是说，我们遇到一些案件，那么什么样的标准移送公安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一点。另外一块，我们还想找的是说，中管法有一点就是处罚的问题，如果涉及到偷骗抗税。需要移送公安的时候，是先做出税务处理处罚，再移送公安呢，还是在税务处理的过程中直接移送公安？实践中也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比如说我们遇到税局直接处理处罚做出以后再移送公安，这个时候公安的就是会判罚金，比如说罚金10万，那么这边罚款是1000万，那么。你这个10万的罚金可以在罚款里面扣，那么你的罚金可以不用交。但是如果先有罚金呢，那税局能不能再处罚了？刑事案件不能处罚。所以说，我们往往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缺位，也就是我们的处罚跟刑事案件的罚金之间存在非常大的一个差距。怎么样？把这个差距跟你匹配呢？是否可以确认，如果涉及涉刑的案子，它的处罚应该下降，参照刑事的呢？因为涉及到一位企业已经被刑事处罚过了。好，这就是我们说刑和刑，也就刑事的刑和行政的刑之间的交叉的一个罚款的问题，这一点其实也没有明确。另外呢，我们说税收征管法还有亟待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企业一直在呼吁的一个点是什么？是在于我们到底是倒查多少时间？我们知道偷骗抗税是无限期追征，我们去年的时候说倒查30年。也就是这些的不确定性，对于整个的营商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刑事案件它也有一个追征期，比如说，判5年以下的，它可能是5年啊，3年以下的是5年左右的一个追征，刑事的一个追诉期。我们税务案件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追诉期，或者说？在这个追诉期里面，涉及到偷骗抗税的追诉期里面，是不是可以对于滞纳金，或者对于滞纳金是否可以考量一个豁免的问题？因为这是在于原来的历史时代存在很多税务的违法违规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每个企业都要倒查到之前，就会出现也就是想规范的企业，它缺乏一个动力。所以说，我们个人建议，对于偷逃税的追征期也就是整个偷骗抗税的追征期的问题，无限期追征是否在这个无限期给划一个时间？好，这些呢，我想说的是，对于税收征管法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些点。那么呢，再分享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叫信息报送的案例。那么有一个国有的互联网的一个灵活用工平台，那么因为整个的一个公司的一个混乱，使得他们用了很多的零工。那么零工以后呢，税局怎么发现这些零工的呢？是发现用了很多人力资源外包的一些人力资源服务费。那么这些人力资源，大家知道，26年增值税法改革最大的一个地比较大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取消了人力资源公司的一个差额交税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在人力资源外包，它只能给你开人力资源服务费，而以前它可以全额给你开增值税进项发票。那么这里面呢，公司就跟税局讲，那么我们是人力资源外包，这些人呢是工资薪金是我们发的。好，那么工资薪金既然是你们只打给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机构，再从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机构发给这些工资薪金，人是你们的人，那这一笔 这个成本能不能做什么呢？能不能进项抵扣，还是不能做进项抵扣的？所以出现了进项发票的转出。那么在这个按这个，于是呢，企业呢就是说整个税局比对以后，那么企业就自他补税。那这里的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比如说人。比如说，我们很多企业是这样的，比如说是上海的一个员工，但是在杭州，比如说是做业务，那么杭州当地的社保要求是什么呢？社保必须交在当地，但是呢，你又没有设办事机构，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力资源外包公司说，行，你把钱给我，我呢直接帮他们代交社保，那么这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一个产业链包括就是说是人力资源外包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是也就这个案件是这么出现了，而这里出现的问题呢是什么呢？也就是系统里面跳出了人力资源服务的进项发票金额是比较大，那么从而引起了一个预警要求提，那么结合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支付的一个情况，发现呢，就是这些发票要求进行转出。那么至于它的所得税的成本呢，那么因为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这些所得税个人能不能认定啊？那需要证明什么呢？这些人是你公司的人，但是呢，这些人呢又在当地交了社保，比如说上海的公司在杭州交了社保，杭州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你说又是当地的人。也就是你人是我上海的人，也就这里又带来一个所得税成本抵减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现在不认可这些人是你的人，所以你的进项发票不能用，同时你的所得税成本也遇到了问题。那么这些数据呢，是通过，也就是电子，也就是通过二维码是发票，也就是电子发票的方式，通过 AI 预警，然后呢，给到了专管员，专管员再比对出来。那么这一块呢，很多企业以前用人力资源外包的企业呢，往往今年呢都有相应的一个风险。第二个呢，就资金流，我们说就是工转师的问题，工转师是非常普遍。那么现在的问题呢，是往往现在发现的工转师，往往源于什么呢？源于举报案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的，还没有赋予税局直接调取企业流水的权利，除非已经进入了稽查案件。而举报案件，那么举报相关的人员举报以后，那么就进入了一个怎么说呢？检查阶段进入检查阶段，税局就可以调取相应的一个数据。那么这一点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在数据联网跟共享的背景下，正常的异常资金往来呢都会是稽查的突破口。传统的隐秘手段呢，在大数据面前无异于裸奔。我本人呢在重庆也做过一个类似的案件。那么我们这个客户呢是什么呢？有一个公司，但是呢，公司呢，这个公司买货都是股东去买的，卖呢也进了股东的个人账户口袋里面，然后呢，这些货呢是在这个公司进行加工的。那我们就提出了是什么呢？说这个公司它不是，私账收公司账户混用，它就是一个个人主体的一个经营。你看。个人买的货，个人卖的货，然后个人将这些货交给公司，委托公司加工，然后呢，他们也支付给了公司钱，是加工费。大家知道这个区别是什么吗？如果认定是公司，那么公司多少的增值税？13的增值税。如果认定到个人，被认定的当时是。第一次认定多少呢？按照1%的增值税，这就是差别。那么这里面就要看，那么这个案件呢，其实还现在还没有定论，已经有2年了接近。好，第三个案件呢，就是形式合规和实质合规。我们经常会出现票货分离，也就是我们采购 A 货卖 B 货的问题。那这种情况呢，现在通过。大数据比对以后，我们进了什么发票，出了什么发票，如果不匹配，系统马上就预警了。那么，所以我们未来要检查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货物流和整个的进销项是否相匹配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有遇到，就是在义乌有一个骗错退税的案件。那么因为我们很多企业呢是进了很多货，进了很多货以后呢，卖呢卖到了老板自己的账户，那存在很多库存怎么办吗？于是他们就卖给了货代公司，那么货代公司指定的公司又通过这批货进行了虚假出口，进行了骗税，那么这就叫富余票的问题。那么也存在很多骗出口退税虚开，源于都是来于很多富余票。所以说，未来在税务稽查检查的过程中呢，要确保业务流、资金流、发票流等内一致性，也就是证据链要一致性。那我们再聊一聊，就是大数据下的无处遁形的问题。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跨境电商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赛维模式下，跨境电商，会说，我在赛维1.0的模式下说，我是，也就是我的货从国内出口到了香港，香港公司呢租了我在亚马逊的店铺。那么我是帮亚马逊进行，我是帮香港公司进行代销的，我收的是一个佣金。那么你收到的我的店铺的买卖的数据呢，都是香港公司的买卖数据，不是我的买卖数据。这是1.0的模式，但是税局呢现在不认，税局只认亚马逊数据后台的数据，金额要求你按照这个金额进行申报纳税，其实这就有了争议。而这里的争议点，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也就是香港公司租店铺、给租金以及销售提成本身商业模式没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香港公司的合理商业目的和独立性的问题，也就是你的香港公司有没有人、有没有活、有没有地址、主要业务是什么、有没有跟国内有关联。那么未来这一类的案件，类似于这一类的合理性以及转让定价，也就是香港公司和国内公司之间的关系如何，都会成为跨境电商案子里面比较突出的。在赛维2.0里面呢，它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把货卖给香港公司，香港公司呢再在海外卖给我国内的另一个公司，国内的另一个公司呢，在亚马逊注册了电商平台，在亚马逊卖，然后呢，我再把这个销售数据如实的申报纳税。而这个环节呢，好处是什么呢？两点，第一个，香港公，也就是我国内公司是在境外买了香港公司的货，发生在境外，要不要交增值税呢？可按照现在增值税法规定是不需要的。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我香港公司卖给中国国内的公司货的环节，它的价格是怎么定？它是否可以把高价去卖，把利润放在香港？而这个卖，因为它是卖给中国国内公司的，而在香港它来源于海外的收入，它其实是不征税，往往这些收入呢，因为是卖给中国国内公司的，要不要在香港交税，它是存在一定的争议的。这种情况是两边都不用交税。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赛维2.0的模式。那么如核心就是香港还是在香港中的独立性。第二个案例呢是股权转让未申报。我们最近这些年呢发生了最近呢就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很大系列的案件是什么呢？因为 A 股的整个的一个证券的一个数据全部给到了税局，给到税局以后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出现了我们以前很多信托、私募基金当年在转让股票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有限合伙它没有代扣代缴的一个义务。他所以把买卖股票分得的钱直接分配到了这些个人，而这些个人都不会去税务局主动申报纳税，我们就遇到这些个人被什么呢？被直接认为偷逃税款，金额特别巨大，要求被补税以及交滞纳金。我们遇到某一个地方的市税务稽查局，更是处以110%的行政处罚。这些呢，都是以前通过信托分配的钱，也就这个问题在于哪里呢？涉及的时间都是18、17、18、19、20年，很多年前，这就带来了我们税收征管法的几个问题。第一点，第一个问题是追征期的问题。 多少年一定要是不是要有个限定？第二，这些个人所得税从来没有被通知过，那是不是应该从通知自己，那么然后再增支纳金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个利息的案件就是这么被认定的，认为应该有通知义务，通知时再交支纳金。第三个点是什么呢？是税局是不是要有一个告知义务？没有告知，直接进行处罚是否有问题？这就对于税收征管法里面对于税局的告知以及纳税人的知情权，是不是需要予以的更加明确？第三呢，就是都有了痕迹，我们每一笔交易都有了痕迹，当然这些痕迹是税局，也就是说税收征管法要解决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取证的问题，包括举证责任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很遗憾，我们的送审稿里面是没有举证责任的问题。举证责任是税收征管法很必须要去考虑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举证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否则责任应该由税局来担，这是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更强调数字化是在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合一，但是对于物的监控是有所缺失的。也就是说，因为货物的监控它不依赖于一些数据，那么更依赖于票。往往未来如何加强对物的一个监管是应该考量的点。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很多虚开的发票都是什么？涉及到农产品虚开，是吧？涉及到废旧物质的虚开，为什么？因为这些物，它是很难去衡量到底有没有卖农产品，废旧物资有多少，它包括农产品，包括中草药，它的一个萃取率到底多少，很难去衡量。所以我们很多上市公司、农业企业很难上市，为什么？因为经常比如说扇贝一下子跑掉了，或者荷塘里的鱼不见了。很正常，因为所以说上这里边的财务核算是最大的问题，包括我们知道某个上市公司说用饲料有问题，3000万的鸡饿死了，那么也就是说在财务上会有这一些的问题，那么所以说在这个环节上，面对未来的税收征管法要做到什么呢？合规，合规的趋势不可逆转，要主动的建立透明真实的一个税务体系，那么合规很重要，特别是在税收征管法出来之前，这是一个过渡期，在这个环节，法律还有待完善的过程中，我们要逐步的合规起来，避免未来的问题。这个合规体现在两点：第一个，对于历史问题的切割；第二个，对于未来业务的合规。我们知道今年已经有一个风向，就是打击什么呢？打击开票经济、园区经济，打击分拆。我们很多以前认为合规的税收方式，其实慢慢的基于数据的透明以后，存在了重大风险。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税务筹划也要看我们的筹划是否合理。我们以前很多筹划都是通过信息不透明，比如说我们遇到股权转让。从 A 地迁移到了 B 地，因为迁移到 B 地的时候，你持有股份的原始材料不明确，所以地方为了招商，直接给你核定你的成本为销售收入的80%-90%，使得原本要交5%-35%的个税变成了交0.5%-3.5%。那么现在被倒查出来洼地，那么就涉及到补大量的税以及滞纳金的问题。这就是我们错误的税筹带来的一个问题。另外呢，我们今年也在做什么呢？大家知道叫什么？叫做社保夯实计划。那么对于社保的征管，我们其实是缺乏什么？缺乏法律的规定的，上位法的规定的。我们是否应该在税收征管法里面增加社保征管的相关的一个条文，法律条文，确保社保征管的一个政策。比如说，我们最近的社保征管，比如说针对的是大众企业，他说100人以上的先来社保夯实，那这里面就是执法的选择性， 这是一个我觉得执法中是比较大的问题。如何通过法律来制约这种执法的恣意，这也是我们说税收征管法要去管的。而我们说税收征管法跟实体法的区别是，实体法规定的是要不要征税，谁来征税，交多少税，这就是实体法管的。税收征管法管的是什么呢？谁，我怎么征你的税？我的流程是什么？是吧？我怎么证明你应该交这多少税？你违法了，我怎么处罚你？以及我整个检查的流程程序是什么？这就是征管。而对于我们来说，实体法我们都有文本，征管因为有更多的一个执法的一个相对于说灵活性，所以更需要予以规范。我举个比方说，我们说，税收征管法比较有名的应该是68、69条，对于就是说处罚的问题，68说，你如果不缴税款，那么不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通知以后人不缴的，我可以进行处罚。而69条说，已扣未扣的情况之下，我可以直接对于纳税人扣缴。正好扣缴义务进行处罚，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什么是已扣未扣？什么是不缴税款？应扣未扣？什么叫已扣未扣？这是不同的概念。而在69条，我到底是对扣缴义务人，还是对于纳税义务人进行处罚不明确？那么这是一个顿号。那我也就是说，在已扣未缴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给了你100万，按照规定我应该对你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但是我没有代扣代缴，那这个时候税务局应该问谁要这个钱呢？他可以问扣缴义务人要，也还是可以问扣缴义务人要，还是同时问我要，他可以选择要。那我个人认为这是不一样的，因为从我纳税人角度来说，你这个税已经被你扣下了，我拿的是不用交税的钱，你这个时候。你还要问我再来要，这我觉得是有些不公平的。那这一条理解是不是应该直接追扣缴义务人的责任，而不应该站在税收中心主义，一切为了税款入库而脱离了实质的一个公平正义？我觉得这一点上，我个人更倾向于叫什么呢？冤有头，债有主，向扣缴义务人下手。那么，这是除非你能证明。也就是说，我扣缴义务人跟纳税人之间是一种合谋。我知道你扣缴义务人没钱，然后我合谋让你变成失信，让你变成老赖，让你不交税款，否则应该向扣缴义务人争。但这一点呢，争议很大，所以说呢，也有待予以明确。那么我们说明这些挑战，税收征管法变了以后，挑战是什么呢？由从提醒辅导向立案检查转变。我们过去呢，发现新的问题呢，我们经常会收到管理员通知你进行稽查。那么，如果现在呢，因为 AI 直接数据下来，疑点下来，可能存在高风险的直接进行推送。那么，对于涉税违法违规行为的容忍度呢，就大幅的降低。特别是现在整个税务执法的政策呢，是偏保守。那么偏保守呢，也就是我们知道，整个的今年整个稽查局去年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政策变动。变动是什么呢？所有超过10年的稽查人员全部要调离到征管岗或者税务局的其他岗位，而通过其他的征管局再调人到稽查岗，也就是要保存整个队伍的一个纯洁性的问题。第二个呢，小问题可能放大处理，比如说，当你发现有涉及到虚假申报的问题，很有可能会要求税局的思路是，你要求你把所有的账簿拿过来，我要检查。那么我们就遇到有一个员工什么问题都没有，就去举报说涉及到偷盗税款，那么税局就说，那你把去年的所有的会计账册拿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被发现问题，所以往往也就是说，现在的执法的方式变成了很容易一个细小的点处理不好，变成放大。我们还遇到一个客户，他是什么呢？他是 工资薪金为了避个税，那么也就是老板跟财务说，那你把我的丈母娘和岳丈和丈母娘把我的工资分到他们名下去，那样我社保也少了，个税也少了。然后呢，小股东发现了，说我不知情，这你是通过利用把这些虚假设立工作人员的方式把钱从公司套出去，说职务侵占，要去公安去报案。你看，发现没有？就是一个小的问题被人抓住，可能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另外呢，自由裁量权的扩大，因为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对于合理商业目的的认定上都有问题，特别是在重组政策中，有没有合理商业目的很重要。我们遇到一个破产管理人就说，原来税局都同意了，说我们用出售式重整，我们把资产除了全部设立一个全资子公司，再进行股权转让，但是后面税局说不行。你就是以避税为目的，所以我不认可你有合理商业目的，你不能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好，也就是税局的，也就自由，也就相关的实质重于形式、合理商业目的、关联交易的定价具有不确定性，也就在举证上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细则，也就怎么样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一个涉税数据报送压力的一个激增。那么包括我们经常，比如说遇到一点疑点，我们就遇到，哎，你们把所有的账册报送一下，或者说你要把所有的一个个人的一些员工的数据报送一下。也像现在遇到问题，AI 大数据会要求提供很多的材料，因为要提供很多的材料，所以管理员也会让你提供材料，可能一个疑点要解释半天，来来回回很多次。那么，对于企业的负担和要求便加大了。那么，另外呢，错误的风险呢，被系统会自动捕捉。那么，还有一块呢，我们知道经税四期变化以后，我们知道所得税的征管最主要的是财务账册。那么，慢慢的呢，已经开始是什么呢？所有就是凭证的电子化。我们遇到一个案件涉及叫虚开普通发票的，企业被查的时候，企业说我的账册找不到了，你这些发票我都没用。那么，如果没有电子凭证，无法证明你用了，通过报表无法证明你用了这些凭证，最终的这个案件呢，税局安你没有保管好税收凭证，然后进行了行政处罚。大家发现没有，在整个所得税征管里面，如果没有电子会计凭证，使得所得税征管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举证的问题。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有的报表，所有的会计凭证电子化，全部上传云端。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用发票，税局就一目了然。特别是遇到虚售发票，我们比如说，哎，管理员说，哎，你有几张发票涉及到虚售，你解释一下什么原因。那么只要告诉你哪几张发票，可能回来企业就把这几张发票抽出来说我们没有用，用白条底裤了，于是就自查补了一个税。但是如果虚开发票，如果这种行为，电子税务局上扫描到了，那构成什么呢？我们知道构成的虚开发票罪，这个罪呢其实是比较严重的，250万的一个金额，现在呢上升到500万，500万金额以上可能就构成情节特别严重，2到5年的一个刑期。因为我们知道虚开政治专用发票罪，它往逃税定，但是虚开发票罪，普通发票它仍然定虚开发票罪，并没有往逃税定，所以我们特别是涉及到报销金额超过50万了，或者发票份数比较多的，很容易就构成虚开发票罪。怎么界定虚开发票罪？你用了这些发票，特别重第三呢，就是维权的问题。维权的问题呢，就是说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扩大。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实质重于形式是经常会使用的一个判断。另外呢，就是说，反而税局要支持你，你需要举大量的证据，要排除合理怀疑。我们遇到一个出口退税的案件，企业就不给退。遇到一个疑点，疑点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你签收的人是代签的，就是这些货物，所以在香港是代签的，所以我们认为有疑点，所以呢不给你退税。也就是 或者说他发现你的合同出现问题，时间不对，一个是2021年，一个是2020年，他说你这个合同有问题，所以不给你退税。也就是说，在整个的审查过程中，在退和不退的问题、退税的问题上，税务机关会非常苛刻。但是他要认定你要补税的情况之下呢，他的自由裁量比较大。另外呢，缺乏低成本的争议解决的通道，复议前置的一个制度的问题，这就是说，这也期待税收征管法送审稿通过以后，这一条能够被实现。那么挑战四呢，就是合规。我们很多企业呢，忽视税务问题，更重视的是财务问题。我们很多税务问题其实不仅仅是，也就是不仅仅是税务问题，还是法律的问题。法律问题就是说考虑证据链的问题、证据的问题、诉讼的问题，以及这个证据能不能证明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很多支付的一些服务费里面，那么给到了钱，那么这笔业务是否真实？我们要留存哪些证据证明这笔业务的真实性？这些就需要法务跟税务之间进行紧密的一个合作。我们最近在给一个企业做一个虚开发票的一个风险筛查，列了110几个风险项，那么一个一个给他们进行拆解。拆解以后呢，发现呢绝大多数的数据都是缺失的，也就是税务，也就是企业在管控的过程中，对于业务的真实性，哎，很少去关注，他只看重票，以及这笔钱要不要给。那么这就出现了很多虚开发票的问题，而这个公司为什么要找我们去做虚开发票的风险防控呢？是因为被公安检查认为涉及到虚开证券转让发票罪，所以呢，他对于历史的一些票全部进行了检查。而这一类票往往出现在哪里呢？开票单位都是一些空壳的公司、园区以及大量的咨询费、服务费的问题。那么比较严重的一个板块是什么呢？板块呢是医药板块。我们知道医药板块的 CSO、CSP 是比较发达的，甚至还有一些药研呢。但是很多其实都是走了佣金通道，或者走了一些不合理的收入的一个给他通道。那么现在呢，当整个虚开发票、打击园区经济、开票经济以后呢，这个行业呢就遇到了，比如说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同时呢，这涉及到历史的问题，历史上的问题呢，遇到问题最多就是补个税，但是现在就会牵扯到是否涉及到虚开发票罪，涉及到逃税罪的问题，那么也就是整个的打击是偏严。好，第五个呢是岗人员的问题，也就是业务流程，也就是税务岗位的能力不足，以及呢流程和业务流程跟业务发展脱节，我不知道，可能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去研究增值税法？其实增值税法对于业务的也影响很大。第二呢，有没有去看税收征管法的送审稿，以及税收征管法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在程序法和实体法之间去结合公司的业务，那么避免公司因为税务问题，那么埋下重大的隐患。那么这些呢，我们说也。另外呢，我们知道很多的税务事务所、会所，他们的税从呢，很多都是原始的，都是走擦边球或者灰色地带，或者通了一个，也就是当地政府、当地的一些招商政策。其实它更多的并不是在税务业务本身逻辑进行剖析，或者进行流程调整。我举个比方说，我们说以前，比如说是卖打印机，我不卖了，我改成服务费。但是业务的实质是什么？那么税局就容易出现被认定为实际是销售。另外一块呢，比如说是混合销售的问题，以前也就是特别是工程行业，到底按占比来，比如说我既有工程又有外国材料，我到底按什么来？按增值税法的主营业务来，还是分开进行申报的问题？其实实务中呢会出现很多问题，税局的操作口径跟法规条口径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自己也打了一个混合销售的案件，最终呢这个案件呢，业务口径认为你的外国材料超过了50%，所以应该认定混合销售。这是26年以前的混合销售，但是呢，政策法规的角度认为你不是生产批发零售的一般纳税人。你是工程企业，你是做，比如说是做， 比如说是做一些窗帘啊、幕墙啊，那你就能够被认定这个公司是工程企业，所以呢不应该按混合销售界定，所以说呢按九个点没问题，也就是大量进了13个点，出九个点，这是符合税法规定的。那么这是我想说的一些第五个挑战。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就是说我们要预见未来，我们税收征管呢会有一个趋势，就是执法是常态化。那么，我们可能执法队伍会大量的增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年年底的国家税务总局的一个招人，很可能会有大量的法律人员的一个进入，也就是未来税收争议和法制化的进程会推进。另外呢，会有一个 AI 的检查，也就是解决大量的人的一个工作。未来呢，税务检查呢也不会上门了，主要还是通过系统排查，然后呢进行系统调取数据。那么，怎么样能够调取电子数据的合法性的问题呢？所以需要税收征管法来解决，否则他还要到你公司来调取，或者让你提交证据自己盖章确认。第二呢，监管的智能化，将来讲的实时化的监管，另外呢，处罚的体系化。那么这里面不仅仅补税、滞纳金、罚款、信用降级和联合惩戒。大家知道，最近我们遇到，比如说15天内没交清税款的，税务处理会发一个是什么呢？通知书，告知你我要强制征收税款了。另外呢，第4个呢，实践补位立法。那么往往实践是走在前面的。我们很多税务律师的作用呢，也是通过案件，那么通过司法推进相应的一个税收法制化。我觉得我们很多，因为我的主要业务是做什么呢？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跟税局，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通过互相沟通，通过对事不对人观沟通呢，然后查找出税务执法中的漏洞，然后推进整个的税收执法的合法性。第五个呢，就是区分故意的问题、善意合规和恶意逃避的问题。那么，如果是善意的，应该给予相关的一个措施，优待。另外呢，就是说对于合规的一些，我们要进行全面的健康检查，规范涉税报送台账。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就大家了解一下，反正也是一些倡导性的，包括我们中期策略，那么要建立完善审核和留痕，建立财税一体化的数据链路，以及链入合规的监控工具。那么最好也就是风险的自动预警和快速响应，特别是遇到疑点的时候，要做好跟税局的沟通，能够应对，也就是我们以后疑点应对的方向是应对什么呢？应对 AI。我们知道 AI 要什么数据，我们去做好如何的应对。第二，第最后呢，是构建一个企业合规的一个长期策略。那么今天的一个分享呢，主要在这里跟大家讲了一些税收征管法的一些规定，那么以及一些修改的方向。但我个人认为，税收征管法还是不完善的。不完善的地方呢，它缺乏执行的规定，以及对于税务案件在内部信访流程的规定，这是比较大的，也是我预见比较大的问题。另外呢，对于税收征管的一个期限的问题，我们最怕就是倒查30年是否可以设定一个期限。那么，也就是在未来税收征管法这段过渡期间，我们要做好合规，跟以前切割做未来做一些合规，那么更好的迎接税收征管法。这个法律出台以后呢，对大家影响特别大，也就是它赋予了税局去调取证据的一些便利和权利，它方便了电子数据的采集，它方便了各方面的立案审查，也就是当这个法律出来以后，税务的执法就会特别配合 AI 的数据，会越来越常态，越来越严格。所以合规在现阶段来讲是刻不容缓。
说想要了解一下现在的数据是不是加强了协查的一个强度，感觉，现在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收到协查，然后的一些风险提示，然后想要了解一下现在的这个情况。
这一块呢是大家可以理解是什么呢？就这一两年整个 AI 的变动，也就是说现在税局的所有的一个数据呢，都是总局的系统平台推送过来的， 也就是我们遇到税局已经说，今年的整个量比去年已经超过了1倍，甚至2倍，因为总局的 AI 在后台不停地进行比对。也就是我们知道，AI 大数据从去年跟今年是指数级的增长，未来可能更加增长，更加的精准。也就是说，这个就是信息化带来的检查增多。那么，其实对于检查人员也不愿意去做这些案件，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没办法，必须去处理。所以疑点越来越多，很多都在排着队。确实，从今年开始，疑点越来越多，以后会越来越多，源于越来越精准数据采集。第二个呢，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发票都变成了数电，因为当所有的发票都变成数电，所得税的检查就系统就会判别出来。打个比方说，你们公司，比如说用了很多的一些，就是珠宝的发票、黄金的发票，或者用了一些跟生产经营不相关的发票，那么它或者一些，比如说用了一些儿童的，比如说物业费发票，或者异地的用了一些儿童的什么母婴产品发票，它就会自动预警跳出来了。也就是以前很多靠人的工作，电子税务局通过进销项的发票以及你的，也就是比如说你的无票成本，有票成本是多少？无票成本很多，他就怀疑你有可能白条底裤，他就会更多的疑点跳出来。包括今年又查什么呢？平台经济、分拆经济。当你发现有好多个跟你关联的公司，你的员工注册的公司，他就会疑点会认为是有分拆经济。如果是很多公你的票很多园区来的，又会重点标准园区经济是。一个是因为我们今年打击的点越来越多，然后呢，对于 AI，对于打击的点的话，可能是一个文件；对于 AI 来说呢，其实工作也不大，就是这么按照规则筛选。所以说呢，面很大，特别是所得税层面。我们以前以增值税层面来征管，相对来说不会那么多事情，因为增值税比较简单，而所得税是比较复杂，特别是征个人所得税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说所得税层面带来了检查是比较多，我们相信大家可能最近遇到的所得税是比较多。
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解答。然后我们腾讯会议这边有人提出了新的问题，想要请问一下差旅补贴，然后补贴拿发票替票有什么样的税务风险？在个税企业所得税处理怎么样会比较好一些？
都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是差旅补贴的问题。那么，首先差旅补贴是要跟你的发票相匹配的。比如说，你这个差旅补贴如果拿了 T 票，那么问题在于哪里呢？你的首先第一个，你的 T 票的公司会不会出现问题？因为你买的外面买的票，如果这个公司出了问题，那么所有这个公司开的票就会预警，那么体现你们公司用了这张票。那么，因为对方公司认定是虚开了，你用了虚开的票，那么就会出现补税、滞纳金，以及涉及到罚款的问题。如果金额又特别大，就构成了，因为如果是普通发票，就构成了虚开发票罪。这是第一个，拿其他买票替票，因为是，如果你拿正常的发票，当然是没有问题。那么，也就是往往事情出现在这张票出现了问题，本身出现了问题，如果这张票本身没有出现问题，因为是比较难计量的，是什么呢？因为除非你的体量特别大，我举个比方说，您的公司是在上海的，但是呢，你们公司呢很多票呢都发生在了山西，但是呢，你呢业务呢又没有任何，就是你的进项呢，也没有山西的客户，销项也没山西的客户。这个时候呢，系统会预警你这些票可能有疑点。那么这个时候可只是疑点的排查就会出来。我们要理解 AI，所以说我们要更让所有的合理性。打个比方说，你们业务在长三角的，那你的 TP，你们的发票就最好在长三角附近。那么这就是我说整个 AI 的逻辑，它不具有人性化，它希望先把所有的数据采集进来，然后让你来解释合理性，你解释过关了也就过关了，但是它一定先把你先框进来，这就是它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不建议去做替票的问题，往往去买的票会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另外呢，这个弃票的问题还会带来其他问题。我们遇到很多劳动仲裁的时候，我们员工就把这一点拿出来说，公司存在涉及到虚开发票、偷逃税款的行为。也就是你的把柄，不仅仅你的财务拿到，贴票的人也知道，他周边的人也知道。另外一个问题的人员外包不抵扣进项，如果是劳务派遣没问题，但是因为是人力资源外包，所谓的人力资源外包是什么呢？你给我帮我去把我的员工去进行代交社保，你提供的是服务，所以不仅仅是不抵扣进项，你的成本的问题，也就是你要补开放开发票，也就是说你这些人。如果是工资薪金，这里就有问题，因为你的工资薪金、你的社保都是在人力资源外包服务的公司交的，个税也交在那里的，他就认为这是你的成本，所得税的问题就会出现，也就是你说是你的成本，你来证明是你的成本，那么你这张票首先不能作为成本，然后你要证明这些人是你的人。所以这个会发生争议，很多税务局说也不认定这是你的人，为什么不认定是你的人呢？他说你这些人在当地交了社保，是吧？所以说，不应因为当地社，所以说同时呢，因为你又对方公司又没有劳务派遣资质，叫什么咨询公司、管理公司，所以你这张进项票不能用，成本也不能抵。所以在这个环节，我认为有的争，这些人是你的人，应该按工资薪金可以给你，给你成本的抵扣。那我觉得这是可以跟税局争，实践中税局不认。